好的，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双十国庆前夕抛出所谓的祖国论，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还说如果有人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祝贺词要精准，切勿用祖国二字。那么这个逻辑是否正确？祖国的概念又要如何定义呢？此外，台湾国安单位预判北京可能会在赖清德发表双十国庆文告之后举行大规模的环台军演。那么台湾国防部也证实中共将在10月10号当天发射火箭穿越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海情势是否有可能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升高？赖清德上任之后的第一篇双十国庆文告又是否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引爆点呢？十大谈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台湾的专宾来宾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的时评作家、三国演义节目的主持人汪浩博士。汪浩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王志胜博士也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王浩大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二位。那我们现在听听这个台湾总统赖清德，还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刚过完75岁生日啊，再过几天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了。所以赖清德说，就年纪来讲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的，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啊。那么他说，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已经75年了，如果有人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祝贺词要精准，切勿用祖国二字。我想上半场我们先请教王志胜博士，您怎么解读赖清德的这个祖国论呢？王博士。
是，好的，是，当然，赖清德总统这个讲话哦，非常的直白浅显，那当然引起了台湾社会内部，当然包括国际媒体非常多的重视跟讨论哦。那刚刚这段话，我们当然这个简单概括用祖国论这样来做这样称呼了哦。那我想赖总统这个说法当中哦，其实是延续着520就职演说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国互不隶属的关系。但是这次的说法当中更直白更浅显，而且我觉得就是直球对决的一个态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从这段话当中看到几个特点。第一个，赖清德很清楚的强调中华民国主权事实存在113年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讲说现状或者是历史的事实。而且这个113年远远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成立起来75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时间哦。所以这是第一个，他强调中华民国主权到现在还是存在，而且存在了113年。第二个，他也告诉你说，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75年，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代表两国是同时并存于世界上的，两国其实是属于主权互不隶属的一个这样子的关系存在。哦，那第三个，他有一点可能大家比较少注意到，就是他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地区已经这个落地生根75年了。换言之，赖清德的整个的主权的概念哦，延续着这个整个台湾主权的立场，就是说过，也就是中华民国主权的立场，从过去中华民国在大陆哦，没错啊，这个1911年10月10号哦，然后1949年这个到了台湾来之后，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然后到了台湾来之后，他就在台澎金马，那现在他的主权很清楚，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是互不隶属的。所以我相信他从继这个520就职演说的这个从宪法层次啦，从巴黎层次去论证这个两国的互不隶属的关系之后，那这次很浅显易懂直白的用这个历史的时间轴的概念哦，去论证了其实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样的关系哦。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但浅显易懂，而且确实也让北京哦难以下咽，无言
难以下咽。
对，那其实对，其实北京现在只就是一个问题要解决，要面对，而且这是赖清德丢出的直球的问题，你必须面对，就是你北京怎么看待或怎么回答中华民国到底存不存在，在你的立场当中，到底中华民国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因为对我们来讲， 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已经存在113年的主权国家，那你北京如何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跟法理兼具的事实？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皇后博士，王志胜博士认为说这个赖清德又是直球对决，让北京难以面对。那么其实我们还记得上一次还也投出一个直球让北京很难以面对，我们网友也注意到了，我们网友叫 ChiDog2023 说，他之前不是向中共说你可以去跟俄罗斯的普京讨领土吗？现在又抛出一个祖国论，他说赖清德可以说是招招直击中共的要害，那么就差直接点名中共窃据大陆得位不正了。那不晓得皇后博士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对，确实啊，最近几个月赖清德讲了很多直球对决的金句啊。那他这些金句有两个特点，一个他就是讲了非常简单明了的历史事实，而且是大家普遍能够认同的历史事实。第二一个是他讲了非常清楚的逻辑，他用一个清楚的大家都能够理解的逻辑来讲述这些历史事实，然后这个历史事实出来以后，讲述出来以后，中共就哑口无言，无言以对，这个造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国际效果。那现在这一段时间，几乎赖清德讲出来的金句都受到国际上媒体的充分的关注，大家都热烈的讨论，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啊，他讲的是事实啊，他讲的这些话我们平时也都知道，也都在讨论啊。可是他作为台湾总统的身份讲出这个话，当然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学者或者是网红讲的东西的分量不同。那这样的情况下，反而是习近平政府就显得很尴尬嘛。那这个比方说他前几个星期讲的这个爱魂条约，中国为什么不去向俄国讨这个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啊，天天吵着要台湾的3.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啊，那就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嘛。那这样的话中共就无言以对嘛，到现在都不敢很公开的全面的完整的来反驳赖清德。这样几次下来，中共在国际媒体国际大众面前显得非常的理亏，显得非常的这个不知所云的状况，那大家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当然对于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的，感谢王浩博士。的确像两位来宾说的，这个讲得很浅显易懂，所以我们网友们有很多的这个评论，虽然这个北京当局可能很难面对，不过我们的网友说这个有一个叫314587665，他的这个是他的号码啊。他说此言论没有台独色彩。他说还有一位憨粉回家吧，他说中华民国是习近平爸妈的祖国。还有一位叫 Kamala Hamas 的网友说，我的祖国有3000多年的历史，祖国没有具体的生日，中共的政权政府不是祖国，不要偷换概念。作为更早建立政权的中华民国，当然不能把中共建立政权的日子当成祖国的生日了，中华民国的公民也不能把他国政权建立的日子当成祖国的生日来庆贺。还有一位叫 Bad Boy 613，这位他说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的时候，中共还未出世呢，祖先何在？这是我们网友们的这个评论。想请教王志胜博士，有人认为说这个赖清德这个时候发表这个祖国论，是好像为了化解最近这一阵子不是很多台湾的艺人好像纷纷在微博上祝贺中共建政75周年，有一个尴尬的场面嘛？像是这个吴康仁说祝福锦绣中华，还有这个艺名叫安普的这个张璇，他说新中国成立75年，要人民和睦，万里皆安。你怎么看台湾的艺人纷纷去祝贺对岸中共国庆这件事情呢？王志胜博士。
我想当然啦，那天在台湾的国庆晚会上面，我相信赖清德总统当然他的逻辑非常清楚，然后这个表达非常的浅显易懂，但是某种程度确实是针对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台湾部分艺人在这个祝贺中共生日这10月1号的他的国庆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立场的你说有感而发。所以你看他有一句话说啊，如果有人要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快乐，
用词要精准，
用词要精准。其实某种程度其实是为这些这个艺人不管你是被迫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然后要向中共去做表态我觉得某种程度他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更为清楚的澄清。可是他后面就是我刚刚讲的，在这个清楚的澄清后面，其实更后面他要延伸的就是他要强调这个中华民国存在的立场，用这个立场去延伸去对抗中国老是 哦，吃台湾的豆腐，老是要胁迫台湾民众，你要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个我们的祖国哦，这样的的态度的一个破解哦，所以我觉得他的各式各样的这个立场跟这个想法都兼而有之啊。那我们也其实在新的中也不止一次讲过，说对于台湾的艺人或者一些艺文工作者哦，有其实有很多。是除了这个在中共的这个国庆以外，其实很多在不同的场合被迫要表态承认一中，被迫要表态自己的认同等等。其实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赖清德总统也讲过很多次说这样的立场，其实他们也能我们也能够感同身受，台湾永远会支持这些被迫表态的一个状况哦。可是这一次的说法等于就戳破了中国老是要强迫台湾民众要称这个中共为祖国这样子一个态度。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哦，中共的这个逻辑哦，其实有很大一块就是在讲其实两岸关系是1949年国共内战的延续哦，所以这种所谓的内战逻辑的延伸就没有中华民国。那这个逻辑其实为什么这次在台湾引起这么多的讨论跟热议，因为这等也戳破了国民党自己啊长期以来的这个所谓的国王的新衣。因为除了共产党以外，全世界大概只剩下国民党，部分的国民党也不是全部了、一些声大就是老是认为这个台湾两岸关系啊是1949年国共内战的延续。那事实上两岸关系的我们的逻辑就很清楚，就是他1949年成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就是从这个中华民国在大陆到现在为止113年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哦，那谁先谁后其实从数字上面大家就看得很清楚，某种程度也戳破了国共这个所谓内战关系延续的这样子的谬误的逻辑。
好的，有关于这个王志胜博士刚刚提到这个补充的内战逻辑，稍后我想请王浩博士跟我们回应一下，因为我们就这么巧，刚才有一位网友叫这个今天的哇哇够一锅了吗？这个网友他就说，不就是内战还没结束吗？他指的是两岸现在的状态，所以网友也想到这一点。所以王浩博士，我想请教您哦，这个所谓国共内战还在延续仍未结束的这个逻辑说法您怎么看？如果说两岸现在还是处于交战状态，至少说现在中共的军机还在频频扰台的情况之下，回到刚才我们的问题，台湾的民众去在十一的时候向对岸如果说是还是敌国来祝贺他们的国庆他们的生日的话，就更不合逻辑了。你怎么看每年到了10月1号、10月10号两边的这个国庆怎么庆祝的这个问题和当中这个内战的逻辑？也想请汪浩博士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想讲这么三个意见啊。第一点就是赖清德整个讲话的思路并没有突破或者超出1999年5月份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在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有三点意见。第一，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主权领域是台澎金马。第二，台湾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句话在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民进党就已经提出来了。第三，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都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也就是说在1999年民进党就很明确的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现状，那么在这个独立现状的变动就只有继续独立还是被统一。那如果你要把它从继续独立变成被统一，必须经过台湾全体住民，也就是2300万台湾国民公民投票方式来决定。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可以看到赖清德这一阵子的讲话基本上都是围绕的这个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用一些稍微不同的措辞和在不同的场合下加以阐述，特别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一点，在两天前的国庆晚会上加以更明确的阐述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大家如果想一下现在如果我们是台湾海峡两边一边一国，一个叫中华民国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侵略就是一个国际战争，就是一个国际侵略行为。那同1950年代这个北韩侵略南韩是一模一样的状况。 那就是受到联合国的制裁，就要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是能够，当时你也可以说啊，北韩南韩也是各自声称啊，我们最终目标是要统一啊，或者是啊，大家都是朝鲜半岛上的同一个民族啊。可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北韩南韩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因此北韩对南韩的侵略就是一种国际侵略，就受到了啊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的反对和抵制。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对台湾进行侵略，发动战争的话，破坏台海和平的话，就是一种啊威胁到啊西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的战争行为，那当然就应该受到全世界的抵制。因此它就一定是一个国际事务，它不是一个中国内战的问题。因为第一，我们已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国家；第二，整个台海和平安全的问题是一个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它影响到全世界所有人的利益，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际事务，不只是一。不是一个中共宣称的所谓中国内战的延续的问题。
嗯，好的，感谢汪浩博士的分析。如果在汪浩博士讲的这样子，现在两岸的现状之下，如果还有人用祖国去祝贺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生日快乐的话，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我想继续请教王志川博士，如果很快的话，我们利用一点时间去深一层想，究竟什么是祖国？因为毕竟赖清德就是大家说是祖国论嘛，那么究竟中华人、中华民国人民或者说台湾民众他们的祖国就是应该在哪里呢？那么有些人认为说定义很简单啊，你的祖坟在哪里，那就应该是祖国了。也有人说从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去看，说不论你在全世界的世界哪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你认同的那个文化的根源，那就是你的祖国。不晓得你怎么看祖国这个概念，究竟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定义它呢？我们很快来谈论一下。
其实祖国这个概念其实很抽象，你是文化的，你是这个血缘上面的，还是你是这个政治的版图的一个移动啊？这个其实有很多争论，但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哪一个，台湾这个祖国都不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很清楚，因为先后顺序嘛。我常常开个玩笑讲说，你这个中共啊，你怎么样，你也好歹要叫中华民国一声大哥哦，对不对？因为我毕竟怎么比你长
113岁跟75岁，
对啊对啊，怎么样我也比你，所以怎么样你不会是先于我？我觉得那个是大概很清楚，就是什么是祖国？我觉得这个大家的认知不一样，你有文化的渊源，你有血统的这个依据哦，你有这个对。对于价值认同上面的判断，但是有一点我们排除法可以很清楚的去排除的，就是时间上面主一定是比较前面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会觉得赖清德的这个逻辑清晰、浅显易懂，因为你用很这个先后顺序、先来后到，就很清楚的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会是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祖国。我想这个排除法大概是可以很清楚的理解。
好的，王志胜博士用排除法。那汪浩博士，除了这个年纪好像看起来很明显，一个是113岁啊、哦，中华民国；一个是只有75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想请教您，到究竟这个何处是祖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很浅显好了，其实我也是很浅显的去这个维基百科上去查。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的这个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如果你去查维基百科，他会告诉你，这个国号的术语通常是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使用的。所以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它是前苏联的一个卫星国的之一。那么中共不但不可能是台湾人的祖国，也不可能是中国人的祖国。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呢？
这个确实是这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自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始的形态。那当时毛泽东很公开的讲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在哪里？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祖国在苏联。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们的祖先是马克思。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他的祖宗是马克思，
祖先是马克思，
他的祖国是苏维埃，是苏联，因此这个他的祖国不是中国，中国是什么？这个我们有知道有一个中历史学的泰斗叫余英时，他有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
我在哪里就是中国，
也就是说你的祖国是跟着你这个人走的。不是说你要崇拜一个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什么皇帝陵，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古迹，说这个东西是我的 认祖归宗的地方，我一定要落叶归根的这样一个地方。说老实话，现在社会这个大家对于国家的认同，对于民族的认同，对于文化的认同，对于一些这个思想全球化的情况下面，这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变化。那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你比方说举一个美国的例子，我们说川普总统，他的爸爸是德国裔的，他的妈妈是苏格兰来的，那你说他的祖国是苏格兰还是德国呢？这是他人在美国，他的认同就是美国，他就是就像赖清德讲的，我们在台澎金马已经生根了75年，我们的祖国就在台湾，我们的祖国就在这块土地上，那就是我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不同的国家，所以这个祖国的概念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和这个从法律政治的角度，跟你所谓中国共产党讲的这个祖国的概念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他自己到底谁是他的祖国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原来讲他的祖国是苏维埃俄罗斯嘛。
好的，刚刚王浩博士，我觉得两个重点我点出来给我们的网友分享，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共的祖先是马克思啊，然后他们的祖国可能是苏维埃，还有你刚刚说人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这句话其实也挺有意思，余英时先生教授的讲话。那我们刚好有几位网友其实也呼应了刚刚王浩博士的这个说法，我很快念一下。 Pauline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才是分离中华民国的陆毒分子，让大陆从中华民国给独立出去75年了，结果颠倒是非，现在反过来指责中华民国的领导是搞台独。那么按照中共的逻辑，这些陆毒分子的背叛他们祖国是不是也有罪呢？还有一位叫 Richie Winson 的网友在 YouTube 上留言说，两国并存这是当今的事实，无论中共国承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中华民国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着。如果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中国绝不是中共国，而是中华民国。 Demon 这位网友他说，赖清德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严谨中带着幽默，而且在双十节的前的晚会上表达，也能让两岸文化交流有缓冲的层面啊。这是我们网友 Demon 的想法。还有一位叫 V4V， 他讲的就跟刚才王浩博士讲的很类似，他说心在哪里哪里就是祖国，哪个国家把人当人，不是当韭菜，不是当奴隶，那么哪个国家就是他的祖国。王志胜国师，要不要很简单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
是，基本上我刚刚这个王浩博士讲的完全赞成了，就是说基本上对台湾来讲，台湾民众的祖国那当然就是台湾哦。那事实上如果台湾来讲一个状况，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台湾目前其实有超过150万的我们所谓的外来人口，就是新移民到台湾来。那你说他新移民到台湾来，他只要认同这一块土地，他只要认同这样的价值哦，他只要认同这个国家，那我们就是他的祖国。所以也只有像这种共产集权的国家才会非常非常的用这种所谓的历史啦，或者是这种前置这种自由思想的方式哦，来去框限规定祖国只能有一个，而且是他所这个主张的那一个，否则其实大家的这种思想是自由的。你就我对方讲心在哪里，刚刚一个网友讲的好，心在哪里，你的祖国就在哪里，这个才是符合一个人的基本价值。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我们很快再念一个网友的这个评论，请教汪浩博士啊，这叫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说，祖国一词是国共两党爱挂在嘴边的大中华沙文主义的字眼，同时也被许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的民族主义的话术，他引用中共的话，再加上国共两党建国的年代事实来反驳。至于台湾的祖国是谁，根本不是他演讲的范畴。中共如果因为文的辩不过就要恼羞成怒来对台湾动武，就只能够更进一步证实其侵略的本质和否定他们政权的合法性了。这是网友尸骨无皮的说法。我想顺着这个就请教汪浩博士，其实就在这个发表了这个祖国论，赖清德讲完话之后呢，现在台湾国安单位国防部都说，这个可能10月10号当天可能会有发射火箭穿越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甚至可能在双十国庆之后，可能还会有这个更大规模的什么利剑军演之类，环台军演哦。你怎么看？就是好像是不是看网友说的，文的现在北京辩不过，无法面对，就只好这个恼羞成怒，要对台湾可能实施进一步的武力威吓了。你怎么看这样的做法呢，王浩博？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啊。这个 一般情况下，每年这个季节，这个秋天，如果台风季过了，中共要在台湾海峡附近或者在东海、西太平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也确实是他每年这个进行大规模海军军事演习的一个气候上适当的季节啊。那但是这个利用这个以台湾这个双十节国庆为借口，同时利用美国总统大选的这样一种美国内部有点混乱的状况底下，中共要进一步这个动用他的拳头来威胁台湾啊，来这个在环太平洋地区制造不稳定啊、来这个挑衅，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我想我们台湾全国人民和三军都应该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好这个防止中共冒险的行为。
那么王志胜博士，你有什么看这个赖清德总统发表这个祖国论之后，现在这是不是可能后续还有发酵影响，大家要来关注？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说，双十国庆当天可能北京要发射火箭穿越台湾防空识别区，而且这个国安单位已经研判了，在双十之后呢，北京也有预定要有一个大规模的这个环台军演。您认为现在台海情势有没有可能真的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现在这关键时期投票之前，出现一个比较危机升高的一个状态呢？王志胜博士，您的研判。
是，我相信北京这个蓄势待发本来不见得是因为祖国论的关系，应该讲说他本来可能就有打算在这个时间点，刚刚讲的包括气候上面，包括时间上面，美国现在处于一个国内选举的状态哦，然后又用各式各样不管是双十国庆的演说或是祖国论的借口等等。那这样子很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在今年他八九月，他每年其实八九月应该有大规模的这个涉台的军事演习，今年相对而言确实比较静悄悄，所以我们本来就认为说他可能啊蓄势待发，找出各种理由借口，然后就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这个十月的时候进行这个对台湾的相关的军事威吓，不管是环台军演，不管是这种刚刚提到的这个对于导弹这个吹过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或者是加大各种威吓的力道等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多的。那特别担心的就职说的时候，搞了2024联合利剑 A， 大家都还记得哦。那他名字叫联合利剑 A， 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你有 A， 那是不是有 B 有 C？
联合
前面画了一个2024，所以那时候就认为说，对，所以那时候就认为说，他可能啊，要会不会要以这种所谓的国庆演说的前后，作为一个。惹是生非的事由哦，然后就把这个联合利剑 B 啊顺势的推上去。那看在我们的国安单位以及相关的情资研判，接下来这段时间确实中国蠢蠢欲动的态度是这个明显的这个趋势。对，
王浩博士，刚才王志胜博士认为现在中共解放军可以说对台是蠢蠢欲动，而且是蓄势待发。其实这个中华民国的海军司令唐华上将，他最近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的时候，也提出现在中共解放军所谓的蟒蛇战略，就是说，解放军他已经准备好了，其实在任何时间他都可以进行一个这个封锁台湾，利用刚刚讲的联合利剑 B 这种环台军演等等，那么只是看时机。那么时机现在就是双十国庆，赖清德总统要发表他的上任后第一篇这个国庆文告了，会不会当中哪一些字眼被他拿来做借口，说这可能就是引爆点，就可以来做这个所谓蟒蛇战略的封锁行动？您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吗，王浩博士？
前几个星期赖清德在823金门炮战的周年纪念的演讲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啊，他说中共发动对台湾的战争或者威胁是不需要有真正借口的。当时赖清德还没有出生，民进党也没有成立，中共照样炮打台湾啊。所以中共如果今天要对台湾进行无论什么蟒蛇行动也好，还是什么利剑远袭也好，根本不需要借口，他随便找一个借口他都可以这么做啊。但是国际社会必须认真对待，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担心的当然是三个情况，一个他是真打，第二是擦枪走火，第三虚张声势嘛啊。那这个对于我们国际社会来说，维护台海的和平和稳定，维护自由航行的顺畅对于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是有重大利益害关系的，所有国家都牵涉在里面。因此 不是中共单方面可以为所欲为的，不管他的借口是什么。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台湾和其他国家都会对中共的这些行为，特别是你提到的万一他要对台湾进行所谓的封锁，海军封锁这种的战争行为，这个是有重大后果的。这个为什么75年来中共海军从来没有真正对台湾进行过海军封锁，不是说他没有这个海军军事上的能力，而是说这个事情他不能做，因为他一做会影响到台湾海峡和周边的国家的航行航运，整个国际上的，比方说全世界贸易将近有 50% 要经过台湾海峡和台湾周边地区，全世界的高级晶片 90% 要从台湾出来，这个到全世界去。你在台湾，你对台湾实行一封锁，你对台湾实行这个 blockade， 你会影响到全世界啊，日本的石油断供应了南韩的石油断供应了，这个全世界国家的晶片没有了，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后果是很严
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好的，我很快再念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非常简短跟我们上半场进行总结了。这位叫金手指的网友他说，经过75年后，两岸已经渐走渐远，不在同一个方向前行了，即使不算台独不独，民国不民国，台湾人的意愿最重要，如果中共武统就是残害同胞，比外国入侵还要更残酷。青青草地这位网友他说，土共如果敢搞军演的话，那么各国军舰就可以继续通过台湾海峡。这是网友的个人意见，两位来宾很简短跟我们进行上半场总结好了，王博士先好吗？
是，其实经过这个赖总统的这个祖国论其实我们都很期待他的国庆演说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去阐释这个两国互不隶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相信不管从历史从法理这各方面这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晰。那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面，我们希望的是维持台海和平。那中国他如果要对台湾进行压迫跟侵略，就刚刚所提到的，他其实是不用任何理由跟借口的，但是他影响的这个台海和平不是只有影响台湾，就如同赖总统所提到的，它影响的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的和平。中国对台湾的侵略不完完全全是主权的问题，还有它最可怕的是价值输出跟所谓的这个威权输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王浩博士，
对啊，确实是啊，中国对于台海和平的威胁，它不光只是威胁到台湾的主权，它确实是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挑战，也对全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一个挑战。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国际化的，它不只是海峡两岸台湾跟中国的关系，确实是涉及到全世界各国跟国际社会跟中国的关系。
好的，感谢汪浩博士还有王志胜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那么提醒大家，嘉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